我们谢谢 David，也谢谢罗站长跟我们 David 帮我们读经了，罗站长帮我们讲了他心中的那一个。
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一个题目，还是我们属灵操练这个系列里面的一部分啊。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别认真啊，认真你就输了。后面加个问号，然后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在一个娱乐化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信仰认真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别认真，认真你就输了，这句话其实是这大概这十年以来在中国很流行的很流行的一句话。那因为你可以在很多的这个场合当中很多的对话里面听到这句话。别认真，认真你就输了，意思就是告诉你说有些事情呢就 let it go 啊，就不要去较劲，不要去辩驳，不要去要一定要分一个分得清楚，或者说要讨论的这个明白啊，所以很多东西是可以让他就是不要搅扰到你的这个生活。那这句话其实是在很多年以前，是首先是在如果从源头上来论的话，是在英国啊。英国呢，在这20年当中就有大概20%到30%。大概20%到30%的年轻人他们去过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就是待在家里面，然后每天就浑浑噩噩过日子，所以呢又叫做 NEET NEE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接受教育，不愿意去学校里面读书也不接受这个培训那也不接受这个也不去上班所以你把它凑在一起呢，这就叫 NEET。然后从英国开始呢，就慢慢蔓延到日本到日本日本就会有很多宅在家里面叫做宅一族，或者叫做死宅用难听点叫死，就是他可能是从10几岁到40几岁50几岁都从来不出门的，甚至有人从来不出门就靠他妈妈赚钱来养着他，天天在家里面看漫画或者是怎么样。这是所以呢，日本当时就发现说，他们已经在日本已经有差不多几十万这样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就去做了一个采访那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你有没有去找工作呢？你想不想去找工作呢？那年轻人就讲一句话，说我如果去工作我不就输了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生所追求的目标不就是要活得舒服吗？对吧？工作会让我不舒服，所以呢我就不去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心态啦，就是说我到人世间的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够过得舒适过得开心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所有的需求就降到最低，我只要有本漫画，有一些这个，有几杯泡面，我就可以过日子了我何必要去努力，何必要去追求，何必要去承担责任呢？对不对那所以这种生活态度，它可以侵入到所有的你的生活的这个范畴里面，无论你的工作，无论你的家庭。那当然不结婚嘛，对不对？结婚很辛苦的，要谈恋爱，要维护一段感情很辛苦的，要养小孩那就更辛苦的，对不对？那就对于他来说，就觉得说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句话再从日本再传到中国到中国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别认真认真你就输了那刚刚开始的时候，这句话还有点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碰到一个人是很蛮横的，或者说是纠缠不清的或者这个人根本就不跟你讲道理的，那你就是说哦 ,thank you, 你就不要跟他较劲了，你别跟他认真，认真你就什么你就输了。刚开始是这样用的。然后到后来再慢慢推演的时候，就到了生活各个层面， 我开始对这句话产生很大的警惕心理，因为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我看到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在感情当中，就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你不能够认真。他说谁先认真呢，谁就会输。你不要说他说的没有道理哦，他很有道理。他说 OK， 你两个人在谈恋爱，对不对？你把自己的真心掏出来，对方不把自己真心掏出来，所以这个一个掏真心，一个不掏真心，谁会输呢？掏真心的那个人肯定会输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想要在感情里面，在一段感情里面保持冷静，保持强势的地位啊，或者说你能够能够去赢得对方的话，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不能够认真啊！你要让对方把心掏出来。如果对方把心掏出来，你又可以很冷静的去做，或者你又很好的能够去利用的话，那你就什么？你就赢了。所以你如果先认真了，你就输了。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如果这个感情里面所有双方都是这样想的，那这个就不叫感情。这个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做游戏人生，对吧？我今天进到这个里面去的时候，我所想的就是我不要去付出这个真心，我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啊？我怎么样不用去付代价，我怎么样不用去付出真的这个感情，我可以很冷静，我可以不投入啊，我可以冷眼旁观，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然后再往后延伸的话，就到了各个方面，就是说哦，上班别人真认真你就输了，我们不过就是糊口饭吃，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去工作呢？对不对？那读书别人认真你就输了，对不对？人能够有60分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那么好的这个成绩呢？到后来还不都是一样吗？这个就变成各个方面都会蔓延开来。我现在不是在讲一个不可能发生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OK， 好，那所以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我们变得很玩世不恭，我们也觉得说很多东西能不付代价就最好不要付代价，能把它做得轻松就把它做得轻松一点啊，能不要那么辛苦的去争取就不要那么辛苦的去争取，对吧？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在 David 弟兄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呢，有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别认真认真你就输了，这句话的起源其实也不是在英国，也不是在日本，也不是在中国，是法老先发明的。是法老先发明的。法老给了以色列人，给了摩西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你刚刚看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句话说，因为当时这个法老跟以色列人跟摩西之间有很强烈的冲突嘛，对不对？那法老呢是不让以色列人走。啊，那摩西呢是一定要带着以色列人走啊，所以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有各种各样的争斗，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对不对？就大家就剑拔弩张，然后关系就很紧张。那法老呢在出埃及记第八章当中就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主意，这个主意很诱人。法老说什么呢？法老说 OK， 可以的，你可以去。你可以去干嘛呢？你可以去旷野里面去祭祀，去敬拜耶和华你们的神，可不可以？可以。让不让你去？让你去。你要不要去？你要去啊！我也赞同你去。可是呢？什么？不要走太远。你不要走太远，去一下，对吧？你这个他提供了一个出埃及记的简化版跟优化版，就是说你出埃及了吗？你出了，对不对？你带着你摩西也带着一些人也离开这个埃及地，也到了旷野里面。你去了没有？你去了。你拜神了吗？你拜了。你祭祀神了吗？你祭祀了。可是呢，你不要走太远，你不要走那么远。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那么认真，你大家都放轻松，大家都不要那么紧张，你去旷野里面意思意思拜一下神，我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啊，所以大家都有好处，对不对？我们不用再搞得这么剑拔弩张，你也完成你的这个任务了啊，我也让你去了，对不对？那我也没有损失，那你也得到了这个好处，那这叫什么？这个就叫做双赢嘛。双赢是现代社会当中非常诱惑人的一个词，对不对？我们今天常常听到双赢，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仔细去想一想，双赢这个词就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陷阱，因为这件事情不可能。你不要觉得说什么叫 win-win， 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可能不可能啊，可能不可能。你要是真的去相信这句话，我告诉你啊，你大概率是被人忽悠得很惨，你是要输得很惨。这世界不是这样运转，耶稣从来没有提过说这个怎么样能够达成 win-win， 没有的。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什么两个主， OK， 非左即右，对吗？那一个人不能同时走两条路，你要么走大路，要么走小路，要么进大门，要么进这个窄门，没有可能说我这个身体 这里有扇门，一半是大的一半是小的，我这个穿过去，我 win-win， 我两边都能够双赢，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所以今天当法老给了摩西这样的一个诱惑的时候，那摩西呢拒绝了，摩西说要走我就是要认认真真走的，你说我走到旷野里面不要走太远，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你我们去敬拜神，我们要出埃及，怎么可能会出了旷野走一点点路就算了呢？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说我要走，我就要带着所有的男女老少还有我的牲畜全部都要带着，我要去我就要带着所有人要进那个迦南美地去，我不是别走太远，我是能走多远我就走多远啊，能走多久我就走多久，反正我是一定要去。这就是两种态度之间的这个斗争啊。所以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别认真认真你就输了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真的是很大的诱惑。你不要说在爱情上是这样，在工作上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也是这样的，我们只是自己不知道。有很多人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甚至自己也是这样要求我们自己，或者说自己这样提醒我们自己。法老说哦，你拜神可以，哦，你别走太远。那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人去跟我们讲说，哎呀，信上帝可以，别太入迷。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这句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事情啊。对，法老跟你讲说你去，你可以去，可以，你去交交朋友，对吧？啊，你去 social， 说不定找个男朋友，说不定找个女朋友，对不对？说不定还能够找到很多的帮忙，还能认识很多的新朋友。你信可以，可是不要信，不要信得太入迷。那你很多父母跟孩子讲说，孩子你信主可以啊，你信主可以，爸爸妈妈支持你，爸爸妈妈很喜欢你去信主，可是你千万别信的要去做传道人，对吗？你不能信到说，哦，我要献身了，我要去做传道了，我要去做这些牧师了。那很多父母说，那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太入迷了，太入迷。我还希望你去当律师，或者我希望你去当什么的，你去把自己信到要去做传道，那个就不行了，那个就太认真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在自己信仰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呢，圣经里面就讲到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圣经里面说上帝要对以赛亚先生说话，然后以赛亚先生就很清楚的就听到说，哦，我又听到有声音说，谁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够为我去呢？然后以赛亚先生就有回应了，他听到了，他就有回应啊，这句话他真真实实的听到他的耳朵里面，听到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就有回应，他说，哦，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然后呢，上帝说到说 OK， 那你会碰到什么情况呢？上帝说，他说你会碰到一群百姓，这群百姓呢具备所有的感官的功能啊。他说这群百姓听是要什么？听是要听见却听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什么？却不晓得啊。然后说什么？然后说这个他们恐怕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圣经里上帝告诉以赛亚先生说，他要面对的那群百姓不是瞎眼的百姓，不是耳聋的百姓，是一群害怕自己看见，害怕自己听见，害怕自己回转的百姓。为什么？因为听见了你就要做，看见了你就不能够说我不明白，对吧？所以他们就故意蒙上眼睛，故意捂住耳朵，故意硬着心一定要不回转。他们不想信仰给他们带来任何的改变与变化。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上帝让以赛亚先生听见，这个听见，你如果听见了，你就要有反应的，对不对？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先生听见了，所以他必须要有反应，他必须要说我去还是什么，还是我不去，对吗？你听见了吗？你一定要有反应。比如说 Thank you， 你一定要有反应的，你必定要回答说什么事，对吧？你叫我什么事，对不对？那这个就要求你要生命就要有这个反应。可是呢，以色列人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是，神呢我是要的，但是话呢我是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就代表我没有责任，我没有听见啊。上帝对你以赛亚先生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对不对？我没听见啊，我没听见，我就不需要有行动。我没有听见，我就不需要有回应。我没有听见，我就不需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因为这句话而产生任何的这个改变，有任何的这个调整。没有听见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上帝对所有犹太人说，其实到耶稣的时代也是一样，上耶稣说，你们其实不是没有听见，也不是没有看见，而是不愿意听见，而是不愿意看见，而是不愿意行动，而是不愿意在一个远离神的时代里面去选择过认真的信仰。信仰不认真，又怎么能够称之为信仰？这是我们真的，就你一定要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做信仰？信仰是可以让你抛头颅洒热血，是一辈子你不能够丢弃的东西，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信仰。可是如果信仰这个字对于你来说都是不认真的，都没有任何的认真可言，都不愿意在这里面有付任何的这个代价的，这个怎么可能有资格可以把它称之为信仰？你以为今天上帝没有像呼召以赛亚先知一样去呼召这世上的人去跟随他？上帝历史历代上帝都在同样的呼唤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可是有多少人听见就真的说我听见了，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信仰是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可以活出认真这两个字的信仰。第一个，听的认真，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听得见，而且还要听得进，就听得进去。你要听得见上帝的话，而且你还要听得进去上帝。上帝造人其实很奇妙啊！我可能今天就告诉大家，我们其实耳朵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打比方来说，今天有两个人，甚至是三个人，甚至四个人，甚至五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同时说话， 可是我们的耳朵呢，天然带着降噪功能。什么叫做降噪功能？就是你可以，你的耳朵是可以把其他的声音把它给什么，给屏蔽掉的。Duncan， 你有没有发现你有这个功能？你很奇妙的，比如说两个朋友跟你讲话，你可以选择听一个人的，而且你可以完全忽略掉那另外一个人。不，这很神奇的，你有这功能。你我们的耳朵比所有的这些什么 iPhone 的那个什么 AirPod 要高级的多的，我告诉你，那个东西是要屏蔽就全部都屏蔽。可是我们的耳朵是可以选择在某一个这个一大堆的这个声音里面，我们可以去选择我要听哪一个。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你要听得见。为什么我们说要听得见？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种声，对吧？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嘈杂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曾经讲过说，这个安静的这个操练里面，我们曾经用到题目，就是说，在一个喧嚣嘈杂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得着一颗去操练我们自己有一颗安静的这个心，对吧？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这个声音。可是呢，我们需要去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操练，在各种各样的声音当中，你我要听得见上帝的话。他的话可能是震耳欲聋的，他的话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声音，但是无论是震耳欲聋还是无论是微小的声音，它都要求我们什么？都要求我们能够去听，就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谁的声音在你里面是最大声的？或者说你在各种各样的声音里面，你会努力去听哪一个的声音？你会去听总统的声音，还是会去听某一个歌星影星的声音，还是会去听某一个朋友的声音，还是你会在所有这些声音里面首先会选择去听上帝的声音，对吗？总统叫你去游行，你就去游行，对吧？总统叫你戴口罩，你就戴口罩；总统叫你不戴口罩，你就不戴口罩，对吧？这些东西就是你听见了嘛，是不是？啊，可是如果上帝叫你去非洲传福音呢？你听得见听不见呢？哦，你在看这个。电视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你觉得说，哎，上帝要呼召我，上帝要呼召我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你听得见听不见？你愿不愿意有这个回应？所以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有能力，你我必须要有能力去听上帝的话。而且上帝的话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不是说是摸不着，不是找不到，而是随时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听得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灵性会钝化到一种状态，或者会退化到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处在一种听不到的一种状态。不要觉得说是基督徒就听得见，没有这个道理的。它是需要有心智，也是需要我们时时刻刻去操练。那撒母耳记上里面就记载很有意思的一件故事，说当时的这个士师，老士师叫什么？叫以利。大家注意哦，这是一个士师，也就是说是以色列所有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啊，他是所有以色列人当中认为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在宗教在信仰这个事情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可是圣经里面说，这个人已经完全听不到神的声音，完全听不到。上帝在那之前曾经跟他讲过很多。有人跟他来告状说，你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上帝派了另外一个先知来找以利说，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不喜欢。可是圣经里面说，以利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这些话就传到以利耳朵旁边，以利就没有有任何的这个回应。所以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从神那里而来的话对这个人都已经毫无这个影响。所以上帝要选另外一个，选谁呢？选那个能听得见他声音的人，愿意去听的声音。所以撒母耳去顶替以利去做士师的时候，只有一句话， 撒母耳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说，说请说，仆人静听。就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说啊，你说我听，我听得见，好，我听得见，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个世代里面，在各种各样的声音当中，我听得见上帝的话。所以听得认真，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听得见，对吧？你今天听得见电视的声音，听得见这个流行音乐的声音啊，听得见这个各种各样政治言论的声音，听得见 YouTube 的声音啊。可是如果你听不见，我听不见上帝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会有大问题，是真的有大问题。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听不见，而是说我们去听太多别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比上帝的声音都更大声，影响都更大。我们听到一个广告就会去买东西，可是我们听到上帝的话好无动于衷，一动不动，对。所以听得见是第一，第二除了听得见之外还要什么？还要听得进去，因为听得见不代表听得进去，对不对？那如果因为你说听不见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一定听得见，像我们像一般的基督徒啊，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他每一个星期去教会里面去聚会的话，那一年最少可以听多少堂道呢？一年最少可以听52堂道，对吧？那可是数量不代表这个进到你里面去的那个质量啊。你一年听52堂道，不代表说这些话都能够进到你的耳朵里面去，或者进到你的心里面去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是牧师在这里讲道还没讲完，左耳进去，右耳已经什么？右耳已经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很清楚的就是，我如果讲一个小时，里面如果有十句话大家能够听进去的，那就已经是很不错的啊。所以大概 80% 是会从你的这只耳朵里面出来。所以为什么还要讲那么多呢？是因为每一个人你的十句话是不一样的，你选了这十句话，另外一个人选了另外的十句话，所以所有话我都要讲，可是我知道是能进去的不多，这是很自然的，不要觉得说羞愧或者怎么样，很自然的。我们任何一个人去听到，无论谁去听到，我们所接收的信息都是有限，所以你听到了，你也听进去了啊。这个听进去的意思是说，你这些话听到你里面去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变化。比如你今天听到说啊，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那听进去的人，就是会把这句话变成他自己人生的一个反应，说哦，我碰到这件事情，上帝告诉我说什么？不要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对，这是什么？这听进去了。没有听进去的呢，会告诉你说怎么可能不忧虑呢？对吧？当然要忧虑啊，人无这个远虑必有近忧啊，对不对？这个是听见了，可是没有听进去，对不对啊？你说不要抱怨啊，你说那不抱怨，听进去了就说哦，上帝说了不要抱怨啊，不要为做的心怀不平。听不进去什么情况呢？听不进去就告诉你说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呢？这个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对不对？这个会吵的，会抱怨的，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好处。当然要抱怨，还要继续抱怨，还要大大的抱怨，还要跟上帝好好抱怨，我也能够多从上帝得到一点。这叫什么？这叫没有听进去。就是你听到的这些话你没有听进去。听进去很多时候是很难的，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只听到，因为听进去代表说无论你喜欢听的，无论你不喜欢听的，你都要听进去，对不对？有些话你很喜欢听啊，上帝说哎呦David 你是我眼中的同人，那我当然喜欢听吧，我那么重要，对不对？可是上帝除了说这个话以外，上帝还说了别的话呀，对不对？有些话是你不喜欢听的啊。如果我们听到说哦，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哦，我们听得见，我们听得见哦，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天国，我们也听得见。 好像要我们听，要我们背十字架，那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有没有听错哈、啊，我听不太清楚。上帝说你们要舍己，舍己那就更听不见，对不对啊？上帝说我们要去爱仇敌，怎么可能呢？你一定是说错了嘛，对吧？要去爱仇敌啊，那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其实会很会去选择，我们听，可是我们听得见，可是我们听不进去，我们是会去分辨，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去听，可是实话是什么，事实是什么，就是选择性的听其实就等于不听。你的孩子听你说的话都是选择听，选择性的听，你说宝宝来吃冰淇淋了，他就来了，你说宝宝去做作业了，他就听不见。你觉得他是属于听话的孩子，还是属于不听话的孩子？你自己去，我们自己去做判断嘛。那我问大家说，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是属于听话的孩子，还是属于不听话的孩子？什么叫做听话？什么叫做听话？是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听，叫什么？叫听话。而且听了就去做。叫听话，听了就去调整，叫听话。所以听要听得认真啊，这是认真信仰当中的第一条，就是你要听得认真。第二，要信的认真。信的认真，两个概念，一个是要信的真啊，一个要信的诚。信其实分为好几个层次，一个就是属于那种头脑里面的这个认知啊，那一个呢就是属于你自己生命最深处的那种对某一个概念的这一个某一个理念的这一个反应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说自己信神，都说自己信神。如果你当时在出埃及的这个路上，你去找那些以色列人去做随机采访，说你信神吗？啊，他们都说自己信神。没有哪一个人说自己不信神，可是就是这一群都说自己信神的人，在不久之后就围着金牛犊下拜，对吧？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们刚刚过了红海，他们经历过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他们都说自己信神，可是呢，但凡要是有一丁点的机会，但凡要是摩西离开他们一会儿的时间，他们就会给自己造一个金牛犊，然后是整个民族围着金牛犊，又唱歌又跳舞，围着他下拜。啊，你今天去问美国人，你今天如果去做街头去做采访啊，你从上到总统，下到参议员，下到这个什么议员啊，到你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市长啊，到你身边的最普通的老百姓，你问他们说你信上帝吗？我告诉你，今天80%啊，75%-80%的人会告诉你，毫不犹豫的告诉你说我信上帝。可是你我今天还能不能够把美国称之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对吧？这个时候，所以很多东西你都要好好去考虑一下。所以这个分辨性的这个程度高低，很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行动，改变你的思考。你信某样东西，它一定会给你带来改变的啊，而且它一定会带来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哦，詹姆斯，夏威夷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应该带着家里人好好去旅游一下。”啊，我信不信，就会有不同，对吧？因为如果我信了，这个很麻烦的，你要带家里人去旅游，要做很多的事情，对吧？要花钱，要订机票，要请假，对不对？啊，要长途跋涉，要租车，要订旅馆，对不对？你很多事情要去做的，这事情是要你付代价，是要你付代价的。可是如果你信说，哦，这是值得一去的地方，这是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去的地方，那你就会去的。可是我如果不信呢？ 可是如果不信呢？我如果不信夏威夷是一个值得我去的地方，我会不会这样做？我不会这样去做。有人告诉你说啊，这个特斯拉的股票现在跌得很惨，但是两三年以后一定会好的，你信不信呢？David 摇头，可能不信啊。那这就是不同嘛，对不对？你如果信，而且深信不疑，你干嘛？你要掏钱的，对不对？你要掏钱的，你要真金白银拿去买的啊！现在大概六七百，你要真金白银拿去买的，你要去证券公司去开户，你要把钱这个投进去，投进去以后，而且它还会继续再往下跌，对不对？你信还是不信？你如果深信不疑，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定会怎么样，你会投入的。可是如果你不信，你就不能够投入的，你不会投入的。所以这就是不同，就是当你去信某样东西的时候，它一定会在很多方面，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去改变掉你的生活的这个形态。可是我们今天要问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去衡量或者做一下自我的这个评估，那这个评估就是信仰在今天改变了我什么。就我说自己信上帝，信上帝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如果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头脑里面是一片空白的，甚至是我觉得说，哎呀，没有什么改变啊。哦，那个，这个事情就要好好考虑一下啊。如果说信仰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这个somehow一定是有一些地方不太对。为什么？因为信仰进到一个内心里面的时候，它是要搅乱你的生命。我就是要用搅乱这个词，因为它真的就是要搅乱你的生命。甚至是搅到你天翻地覆。我不是在夸大其词，我们可以去讲很实际的例子。耶稣有一天来到那个税官上面，看见那个税吏马太在那里收税，耶稣对他说什么？说你来跟从我，对吗？马太的生活有没有变化啊？那是一个天大的变化。圣经里面说，马太就从税官上站起来，就跟从了耶稣。从此以后就没有这个税吏马太，而是什么？而是耶稣的门徒马太。这是什么？这是天大的变化。耶稣来到撒该家里面，耶稣说救恩今天到了这个人的家当中。撒该来到耶稣面前说什么？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赔他四倍。这个人的整个生命要翻天覆地，要天翻地覆。税吏不讹诈，母猪会上树。他要还他四倍，那等于说他要倾家荡产。信仰进到这个人生命里面的时候，搅乱了他整个生命，搅乱了，变化，信的真，信的诚，就是有变化，就是要搅乱，就是要有翻天覆地。保罗在路上，去大马士的路上，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那个异象，那个异象靠那个光照着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伏伏在这地上，当他再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生命被搅乱。他原来是逼迫基督的扫罗，从此以后就变成传扬耶稣基督的保罗。这个是什么变化？这个是信仰在这个人生命带来的变化。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觉得，我们认为，我们以为自己有信仰，可信仰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变化的话，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想一想，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进到信仰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清楚的去认知我们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投入到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常常所持守的这个态度就是说，哎，不要走太远，不要太认真，不要走太远，不要太认真，信仰要浅尝即止，那读经呢，要不求甚解，侍奉呢，那是能不要就不要，奉献呢，那是最好不要，那献身做传道呢，那是万万不能要，对不对？不要走太远了，你就是这个道理啊，就不要走太远。你为什么要走那么远呢？你要去做传道，我就跟你离婚。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信神可以，你去拜神可以，但是你不要走太远啊，你不要走太远啊。所以信是要带来变化。那你信，我们说我们信主，信的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侍奉，也不奉献，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被上帝所使用。我们的这个信仰，从何可以去谈所谓的真，所谓的诚呢？对不对？第三个根啊，根是要什么呢？要跟得紧，要跟得久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根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根是不舒服的一种状态。根确实是不太舒服的一种状态哈，因为根它要求你什么呢？要求你妥协，而且要求你这个顺服啊。比如说你跟人。跟到一个地步，他在前面走，那你就只能跟着他走啊。所以他做决定，你什么？你是顺从他的决定啊。你只是顺他的决定。他去什么地方，你也去什么地方啊。你想吃泰国餐啊，他领你去了一个越南餐馆。嗯，你就觉得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领我去吃越南餐呢？我明明很想吃泰国餐，你为什么带我去吃越南餐呢？我明明很想吃麦当劳，你为什么带我去吃肯德基呢？对不对？那这是根嘛？你不要觉得说根好像很轻松，根是不容易的那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根的时候，圣经里面都会讲到说，哦，你要什么？你要一直跟着，牢牢跟着，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根，对不对？跟得紧是指无论他去哪里你都跟，这叫跟得紧。我们平常说你这个像跟屁虫一样跟在你的这个后面，对不对？什么叫跟屁虫？就是你连上厕所他都要跟着，叫跟屁虫。门徒跟耶稣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在从耶稣呼召他们开始一直到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跟了绝大部分的路程，但是有一段路他们没跟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们跟耶稣跟了3年半的时间，但有一段路他们没跟。跟到哪呢？他们跟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他们跟着耶稣一并赶鬼，他们跟着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他们跟着耶稣吃了最后的晚餐，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跟着耶稣进了客西马利园，可是跟不到哪里？跟不到十字架，跟不到十字架。在十字架下面，除了约翰在十字架下面的话，其他人全部都跟丢了。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句话？想过 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跟耶稣很容易，是耶稣会带我们走向耶路撒冷，耶稣会给我们有能力，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跟得住，我们都能够跟，我们也都能够跟得紧。可是你我是否能够跟耶稣跟到十字架的底下？这是个问题。你跟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我要跟到哪里？我要跟到毒楼地，我要跟到鞭打，我要跟到被审判，我要 我要跟到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我是不是还能够跟得紧？所以你知道路德一生当中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就是他那句话，说什么？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够不够？不够。还有一句，还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是什么？除非死能叫你我相离。他是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说我就跟到什么？跟到死为止。这叫什么？这个叫跟得紧啊！这叫跟得紧。跟耶稣跟得紧是无论耶稣带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跟耶稣跟得紧。第二，跟得久，跟得久。大家不要觉得说跟得久没有什么重要。我说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教会或者很多基督徒跟的不是耶稣，我们自以为自己在跟耶稣，但其实我们不是在跟耶稣。从教会历史上而言，其实真正跟随耶稣最完美的时间不会超过300年，不会超过300年，就是从使徒时代开始去计算，就前面的这个大概一两百年的这个时间是跟耶稣真的跟得很近。可是再往后的话，其实教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跟随的标杆其实都会有偏差，从跟教皇到跟圣徒，到跟教会，到跟皇帝，到跟传统，我们慢慢慢慢就跟丢了，慢慢就跟丢了，有很多东西就偏得很远，就偏得很远，跟政治领袖，跟某一种神学，某一种社会思潮，教会都在跟，教会都在跟。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教会 也都在跟，跟什么？跟社会潮。很多神学是跟着哲学产生的，比如说存在主义哲学出来以后，就会有存在主义的神学，比如有那个黑奴解放运动之后，就会有解放神学；女权运动开始之后就有妇女神学。你如果去了解，对这些东西有足够了解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说教会是会失去那个标杆的，是会失去那个焦点。我们跟很多东西，今天全世界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跟潮，教会在跟潮，教会在跟世界的潮。这个世界的潮流说什么，教会就跟什么。这个世界的潮流认为什么是对，教会就跟着这个方向去。那教这个人的声音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神的声音在教会里面反而越来越小。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思考一下，我是不是在跟着耶稣，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真理当中，我是不是真的在跟着耶稣。跟潮流其实很简单也很轻松，跟潮流很轻松，这就是法老所说的话，就是你可以去，但是别去太远。跟潮流很轻松的，教会跟世界之间就没有冲突，对吧？这世界说什么是好的，教会也说什么是好的，当然你就没有冲突。而且教会就显得又时髦，又能跟得上潮代，那又能够与时代这个相应。可是至于神被放在什么地方，就没有人关心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们是真的在跟神吗？你我的信仰今天是在跟着神吗？是照着神的标准去做吗？是以神的要求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要求吗？还是我们今天的标准其实已经是完全向这个世界靠近？好，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念一首诗，这首诗是 在德国有一个叫做鲁提克大教堂上面的一段诗，我就把这段诗当作结束。这段诗是说，你称我为主，却不听从我；你称我为光，却看不到我；称我为道路，却不行在我上；称我为美好，却不爱我；称我为丰富，却不求我；称我为永恒，却不寻找我；称我为恩慈，却不信从；称我为公义，却不敬畏我。若我审判你时，请你也不要怪我。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信仰娱乐化的这个时代呢，能够拥有认真的信仰，认真不会输，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在信仰上认真不会输，在信仰上不认真，那是一定输。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